Amen.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吗？上一次我在这儿讲的时候是讲约翰福音第七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讲到神给我们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样是什么？大家还记得？那是从天上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还有一件礼物呢？圣灵。当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心中的时候，圣灵也就进入你的内心，这是天大的礼物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认为我们里头很枯干，认为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其实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心太刚硬，不能体验到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催逐、叹息，甚至指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看看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读过圣经以后，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妇人被人抓住了，羞辱，是不是？这是一种可怕的羞辱啊！因为这些人抓住他是当众羞辱他。你还看到什么？除了这个妇人以外，你还看到什么？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想想这些人是不是一脸的怒气，还有一脸的正气，我们所谓的，是不是他们手上拿着石头准备要打死这个女人？因为根据这个犹太人的法律，凡是犯奸淫罪的利用石头打死。好，我们现在犯奸淫罪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哈，等会后面会讲到哈。你还看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耶稣在干什么？不说话，是不是？耶稣不但不说话，还要做什么？蹲在地上画字。画什么字？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画什么字哈。我以前呢有一个朋友，他不信主哈，他读过圣经，他读过这段经文以后呢，他很会调侃，他说这个妇女啊，真的是哈，做事情不谨慎的，在这个世界上哪有红杏不出墙的，谨慎一点不就没事了吗？那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讲这个话，他这样调侃，我能理解他。但圣经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让我们来调侃，不是让我们在饭后一个谈话的资料。圣经要通过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人性像什么，你的本性像什么，我的本性像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所以当时这个一帮人呢，把这个淫妇给抓住以后，这个妇人抓住以后，他们要来问耶稣。大家知道哈，在耶稣的传道生活当中，常常有两种人来问耶稣。一种人是什么呢？是觉得无助，主啊，我的儿子快死了，求你救救他，或者我的女儿有问题了，主啊你救救他，或者说某人说他被鬼附了，主啊求你救救他。这种人是无助，是谦卑，是顺服，求主怜悯。那这是一种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什么呢？是批评，是怀疑，是指责，还抓他的把柄来陷害他。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在这儿属于最后一种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目的是干什么？干什么？要撒一个陷阱，要摆一个圈套，要套住耶稣，目的是要处理耶稣。他们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带着这个妇人被邪淫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们至少有双重圈套。第一重圈套是什么呢？他问耶稣啊，你看看这个妇人被抓住了，按照我们犹太人的法律，该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过去嘛没有枪杀，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刑具，用石头打 打死人啊，是古代这种刑罚的一种手段。他按照我们犹太人的法律，最终人应该打死。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看圣经，你看看《离位记》二十章就有这样的教导：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就要奸淫，这种奸淫的人一定要被石头打死。那么耶稣按照我们的法律该石头打死他，你说该怎么办？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耶稣会激怒罗马人，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是殖民地，掌握生死大权的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人，只有罗马人才能定人死刑。这是为什么后来主耶稣快上十字架之前判耶稣刑法的啊，这个刑的人是谁啊？是比拉多，是不是？如果耶稣说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那么耶稣是触犯了罗马法。如果耶稣说不打死她，那触犯什么法？犹太人的法，说你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帮人要陷害耶稣，是把耶稣放在一个圈套里头，你打也进入圈套，不打也陷入圈套。那这是第一种圈套。第二种圈套是什么呢？这帮人他们以为啊，这样做是让耶稣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啊，是寻找那些是伤的人，我是罪人的朋友，是妓女的朋友，意思就是说我怜悯所有的人啊。如果大家回去看圣经，你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就这么讲的。如果哈，耶稣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那么他们就会说，哎，耶稣啊，你当时传道不是你自己讲的吗？你是罪人的朋友，你为什么不体谅这个罪人呢？是不是？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那他们又会讲，耶稣啊，你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不是讲过吗？我来不是要废掉什么，乃是要成全律法。哎，你来做的成全律法，你为什么要做的事情违背摩西律法的要求呢？你看看，这又是一个圈套，是不是让耶稣自相矛盾？所以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一个谦卑的心来问耶稣，他们是摆一个圈套，要陷害耶稣。但是弟兄姐妹，读圣经啊很有意思啊。你看耶稣啊，这个时候你看到耶稣多么有智慧啊！他蹲在地上，什么话也不说，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画字。我刚才问过大家画什么字，你们说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好多人解释说画每个人的罪画在地上啊，有人说画摩西的律法什么什么的，那这些都可以参考。但圣经没有讲画什么字，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我是不知道。但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一个道理，刚才我讲过了，圣经通过这个事例让我明白几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人性像什么样。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本性像什么样。第三点，我们要明白耶稣像什么样的耶稣，主像什么样的主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三点呢，我们首先想一想啊，圣经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人是罪人，你们知道美国，我们住在这个华盛顿很近的地方哈，离美国首都很近的地方。你们知道美国第一届总统没有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乔治华盛顿哈。华盛顿讲过一句话，华盛顿是一个基督徒。你们在学校里头可能听到有些人讲了，说华盛顿不是基督徒，华盛顿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啊。什么叫自然神论者呢？说华盛顿呢相信有神，但这个神跟我们有关系，这个神呢跟圣经的神呢不是一回事。那讲这个人是别有用心的，华盛顿是一个基督徒。华盛顿讲过一句话，华盛顿说啊，人里头有一种罪性的力量，即使啊你设计了很好的一种社会制度，很好的宪法， 有很好的规章，但人里头那种恶会把这些规章、这些宪法、这些社会制度慢慢的给它吞噬掉。这是华盛顿讲的。所以华盛顿讲了一句话，华盛顿说，在这个世界上道德一定要有基础，道德的基础是什么？那是信仰。没有信仰，道德就没有根，因为里头那种恶啊，早是把你所经历的东西一块块的拆毁，像盖了房子一样，你盖好了，但是因为里头那种恶会把它吹掉、吹垮掉。为什么？通过战争，通过别的方式来摧垮你所经历的东西。这是华盛顿讲的。所以华盛顿说，人人都有一种罪性，这种罪性一旦暴露出来的时候，能把最好的制度也给它撕得粉碎。美国的这些早期的这些 founding fathers 啊，这些奠定着国家的这些领袖们，他们相信上帝，而且相信人是有罪的。我讲这个是说明一个问题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但是罪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其中一个表现方式是什么呢？是性犯罪。你们看到旧约圣经哈，创世纪啊，人犯罪以后，你发现什么问题？拉麦，大家知道拉麦吗？拉麦，你们看看旧约圣经里头，创世纪第一啊第三章，往后面数一点点啊，你看看拉麦，他就娶了两个太太。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是一夫一妻，但拉麦就是不听，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娶两个太太呢？我有钱，我也有权呢，所以他娶了两个太太。所以人堕落以后，人的罪性的一个表现方式就是通过性犯罪来表现出来。到了挪亚那个时代也是如此，你们看挪亚那个时代，创世纪第六章是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些男人们随意娶人家那些女子们。索罗马欧摩拉那个时代是不是这个样子？同性恋变得很可怕。我们感谢主啊，索罗马欧摩拉里头的罪恶真的是很可怕，同性恋嘛，那个时候神毁灭了索罗马欧摩拉。如果当时索罗马欧摩拉要没有毁灭的话，可能人类今天也不存在了。大家回去看看这些圣经呢，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不大熟悉这些经文，没有关系，你以后回去看看这些经文你就知道了。所以人犯罪以后，人的犯罪的一个倾向的表现方式就是通过性犯罪来表现出来。弟兄姐妹，人犯罪以后，神给我们很多的礼物，即使人堕落了，神仍然恩待我们。其中给亚当夏娃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大礼物是什么？给人一种羞耻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一发现哎呀我没有穿衣服，所以他觉得很羞耻，就躲藏起来。这种羞耻感，弟兄姐妹，是神给堕落的人一个礼物。但是今天你们看看周围的世界，人的这种羞耻感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兆头啊。我也不懂啊，为什么汽车展销要请几个美女，不穿衣服的美女站在边上啊？你买房子，房子边上也要站上一个美女，所谓叫房模。汽车边上站上一个女孩子叫做车模，那等等这些东西呢。我说人的这种羞耻感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的，人的这种性关系非常的混乱。我们在座有没有大家看看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有没有？有没有啊？有一个，才一个人看的哈、啊、我是不大懂的，我偶尔的看一看的。你们知道在德国哈，德国这个国家现在也是蛮可怕的，他们国家妓女已经合法化了，现在在德国有拿执照的妓女有40万哈。但是这次在德国举行这个世界杯啊，可是40万妓女不够用，怎么办？因为求你就有300万，从国外进入德国的求你就有300万，那怎么办？那他们就开始发这个执照啊 license， 国外来的他也发。这还不够啊，在什么呢？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在那个体育馆的周围啊， 他们杀了很多很多的小房子，小房子啊，人们称它为这个 sex hut， 那个性交易的小房子，里面提供了避孕的工具，而且还提供这个快餐。德国啊，德国的总理是个基督徒，他爸爸是牧师，他当然反对，可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一个德国，我真不敢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啊！人的廉耻也慢慢没有了，人对婚姻呢不当一回事，性关系变得越来越混乱。但是圣经上有一个不同的，对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世界不审判，圣经说神要审判。你知道人犯罪以后啊，这种性的关系被扭曲了。箴言书讲了一句话很妙，箴言书说，箴言书第九章第七节说，胎儿的水是甜的，安吃的饼是好的。你知道这些人很正常的性关系，神是祝福的，神赐的婚姻是非常神圣的，在婚姻之内的性关系是神所祝福的，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称它为苟合行淫，神必要审判。但人犯罪以后，人的性心理啊已扭曲了，所以正业说怎么说？正业说胎儿的水是甜的，偷吃的饼是好的。这话什么意思？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圣徒啊，叫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讲过一件事很有意思。奥古斯丁家里不穷的，他们家有个大院子，大院子里头呢有很多的梨树，他自己家的梨那个梨树长满了，积满了很多的梨子啊。但是他说啊，他不喜欢自己家院子的梨子，他总是要翻过圆墙，偷人家这个院子里的梨子。为什么呢？知道为什么吗？在偷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快感。那这是人的心理啊，人犯罪以后，人的心理被扭曲了。在偷偷摸摸当中有一种满足感，婚外恋大概就是这种心态。但是你再看圣经，在箴言书第九章第七节怎么说？讲过了上面一句话以后，下面接着又说，他说人却不知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人在阴间深处。这个他是指那个隐夫或者是那个婚外的那个人。什么意思？当你踏错了神设立的婚姻界限以后，你已经在向阴间下沉了。神来到这个世上是把你往上提，在人里头那种堕落的东西把你往下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夫人是有罪的，他已经触犯了上帝的法律，触犯了上帝设立婚姻那个神圣的法则，所以羞辱来了，痛苦来了，审判也来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你偷偷摸摸没有人知道，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还有神也知道。大卫你们知道他在婚姻之外干了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霸占了他手下将领的妻子，按他手中的权力让谁死谁也得死啊，对不对？结果他让那个军士到前线打仗，让敌人给杀了，他就霸占了别人的妻子。而他们好像就是天地有风，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通过先知选判对他的惩罚。结果怎么样弟兄姐妹？结果怎么样？他的儿子死了，他自己呢被儿子追杀，他自己的妻们呢，小太太们呢怎么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自己的儿子怎么样就侮辱。人干的是在暗处，神要在明处把你先养出来。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里头啊，这个女性她违背了上帝设立婚姻的这个法则，所以羞辱、痛苦、审判跟随她。我讲这个事情，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觉得不服气啊，觉得你讲这是别人跟我们有关系。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犯过奸淫的罪，感谢主。但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包括在性关系上，我们是个罪人。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在外面偷鸡摸狗啊，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更严的。耶稣讲过一句话，什么话？耶稣说：“你们看见妇女动淫念的，你们就是犯奸淫的罪了。”这不是把所有的弟兄姐妹说你放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耶稣讲这句话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奸污别人，从来没有践踏我们的婚床，但是我们的心灵如何？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啊，好多事情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能控制的。今天的报纸、电视、媒体、广告、网络不断的搅动人的那种瘾念，给人一种叫意淫，意义的意啊，意淫啊。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头啊，如果没有神的道在心中，在这种陷阱面前，就很容易像这个妇人一样。这个妇人之所以堕落成为一个犯奸淫罪的人，不是一天的。开始他的心中有一种瘾念，瘾念在他心中怀了胎，结果就生出罪来。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个世界种种的诱惑，你怎么办？弟兄姐妹，假如你是一个球迷，今天在德国遇到这个体育场周围这些卖淫的这些小房子，你怎么办？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说我坚持叫自己不要这么做，是的，但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神给了我们大的礼物是什么？圣灵要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心叫自己接近自己，我们做不到，叫我们不要犯淫，不要有淫念，我们做不到。但是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能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有的时候里头很多的糟粕啊，有很多的垃圾啊，我们自己清洗不出去哈。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会帮助我们慢慢把那些肮脏的、不干净的东西扫出去。所以我为什么劝弟兄姐妹，你要祷告，你要读经，让圣灵占据你的心。圣灵不控制你的心，就是私欲、情欲就控制一个人的心。这个淫妇，这个可怜的妇人，她就是让自己的淫欲被捆绑的人。第二点，人不但犯罪啊，人也是罪人，罪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人喜欢定别人的罪。你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我们是罪人，我刚才说了，最深的一个表现就是性关系扭曲混乱，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们喜欢定别人的罪，罪人喜欢定别人的罪。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是典型的罪人，他看到这个淫妇，看到这个妇人，可怜的妇人，认为他是罪人，他定他们的罪，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弟兄姐妹，我以前在这儿讲到的时候我提过，文士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啊，受高等的教育，而且是当时社会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一群人，人们认为他道德高尚，受人尊重。人只看到外表啊，但神却看人内心。耶稣怎么讲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个社会很尊重你们，你外表看见道德很高尚，但是你知道你们的内心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就像个瞎子领瞎子啊，自己看不见自己里头是什么东西，还充当别人的师傅。瞎子领瞎子的光景是什么？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人啊！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指责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看看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为什么？他你们外表很好看，就像一个坟墓一样，外面装潢的很好看，甚至还闪闪发光，可是坟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死人的骨头。耶稣讲这话很形象啊，你看起来道貌安然，但是内在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哎，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啊，耶稣在这个世上从来不指责社会所指责的，这个社会批评的耶稣就不要批评了。为什么？因为有社会来批评他了，就像这个淫妇，就像这个被抓住这个行淫的时候被抓住这个妇人，有整个社会在指责他了，所以耶稣就不指责他。耶稣指的是什么人？是那些 定别人的罪，却认识不到自己也是个罪人的人，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文士、法利赛人干过什么坏事？我们说至少有三件事情写明法利赛人内心是不干净的。第一点，大家可以看看法利赛人是在干什么，在这儿干什么，在干什么，是一个圈套陷阱，害谁呀？坏耶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你们谁敢说我是有罪的，你们谁说我是有罪的？耶稣说他没有罪。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怎么讲？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他们煞摆设一个圈套来害一个无辜的人，这是不是罪？是的。第二个罪呢，他们跟踪、盯梢、偷窥人家的隐私，是不是罪？当然是个罪。第三个罪呢，他们利用一个人的羞辱、痛苦在陷害另外一个人，这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嘛，是不是？但是法利赛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只看到别人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就指责法利赛人了。弟兄姐妹，一旦罪进到人内心的时候，人里头就黑暗了，人看不到自己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总是指责别人，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的问题。那罪让人瞎了眼。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上面说，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人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问题，只想到别人的问题。法利赛人在跟别人相比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异样，比方说跟这个奸淫的夫人相比的时候，那他当然显得道德高尚，是不是？至少他没有犯过奸淫的罪嘛，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神不是这样看人的。你法利赛人没有犯过奸淫的罪，不错，你没有犯过说谎的罪。如果你没有犯过说谎的罪，你有没有犯过贪心的罪？你没有犯过贪心的罪，你有没有犯过在背后论断人的罪？你没有犯过背后论断人的罪，你有没有犯过傲慢的罪？神看人的内心，所以法利赛人有一种自义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这种自义的心完全的暴露出来了。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常常啊，在耶稣的眼中看来，一个悔改的妓女啊，一个悔改的坏女人或者坏男人，比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要高，悔改的强盗比那些大祭司要高，一悔改的浪子比在家里做乖宝宝的大儿子要高。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耶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耶稣不是说啊，你这个浪子做的不错啊，耶稣没说你做妓女做的对啊，耶稣也没有说啊，你做强盗强人东西是好的，耶稣没有这么说，这都是罪。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如果人人不悔改，在上帝面前人人都要灭亡。所以耶稣来到这些人的面前，感谢主，很有意思，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先拿起石头。哇，这句话不得了，像个大锤子一样击打人的心灵啊，像一把剑一样刺到人的心里头。结果圣经怎么说？就这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个的走了。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的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人的良心本来是昏睡的，一旦神的光照进来以后，你的良知就醒了。上帝要通过人的良知对人说话，你定别人的罪，你用石头砸别人，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刚才讲过了，你没有犯奸淫的罪不错啊，可是你在背后有没有论断别人的罪啊？你没有贪别人的妻子是不错啊，你没有贪取别人的财物啊，你没有贪取别人的财物不错啊，你没有盗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啊，你看看。所以这些人被上帝的道一照亮以后，一个一个的溜走了，全都离开了。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我想我们中间没有这样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人，但是圣经指出一个事实啊，人犯罪以后， 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是什么？审判别人，不审判自己，定别人的罪，不定自己的罪。在美国现在有80%的人呢、有80%的美国人说这个世风日下，道德一天不如一天。在中国大陆多少人讲我不知道，我想这个比例可能还不止80%，是不是？一般人都会说，哎呀，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风日下，你看看某某人贪啊，没有廉耻啊，我常常听人家讲这种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讲这话是没错啊。如果每个人都说自己没有问题，我不懂啊，为什么会世风日下呢？对不对？我也没有问题，你也没有问题，为什么道德一天不如一天呢？我讲这个话是说明一个道理，就有的时候我们倾向定别人的罪，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审判别人，从来不省察自己。耶稣讲话很幽默啊，你看到圣经里头耶稣讲话很幽默，有的时候很夸张，他夸张的目的是引起人注意啊。耶稣讲一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有些人像什么人呢？他世上人像什么人呢？有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眼睛有根刺，可是你看到自己的眼中还有个大木头呢，你的眼中怎么可能有个大木头呢？当然不可能有个大木头嘛，对不对？但耶稣通过这个夸张的说法来告诉你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们用手指指别人，很少用手指指自己，我们定别人的罪，很少定自己的罪。在家庭的关系里头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家庭关系导致不和嘛。教会里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圣经把人性显明出来，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可能不是，我们不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么可怕，但是我们有文士法利赛人的心态，是不是？我们定别人的罪，不是定自己的罪，待人没有恩呢、就像这个妇人被抓的时候羞辱痛苦，他没有人以恩待他，我们都指责他。但主耶稣把人的心显明出来，哎，文士法利赛人，你看起来道德很高尚，但是你看看你自己吧。结果这些人把石头都扔掉，一个个的离开了。这为什么有的时候福音让人不开心呢？不高兴呢？因为福音直指人心啊，是不是？让你看看自己。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哈，我们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星期天倒不如在家待得好啊，到教会来哪有听你指责人，来批评人。弟兄姐妹，福音的核心不是让你羞愧，福音的精华不是让你抬不起头来，福音的内容不是让你说我真坏呀，我真可怕啊，我该自杀才好。那这不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的本质是让你抬起头来，仰望造你的主，像主那个样子活在这个世界，那这是福音的本质核心呢。有些人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有些派别哈，有些弟兄姐妹啊，是到一些不明白真理的人带领，就你信耶稣啊，你要天天哭，一哭呢就表示你一锁灵，为什么呢？你天天看自己的罪。弟兄姐妹，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不是让你天天认罪，让你抬不起头来，让你自己贬低自己，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叫你明白一个道理，你知道人是罪，自己有罪的，但神让你抬起头来，为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是耶稣不定人的罪，耶稣以恩待人。我前面讲过，人犯罪以后性关系会扭曲，人犯罪以后会指责别人审判别人，但是你们看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只有资格定人的罪，可是他没有定人的罪。耶稣讲过一句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责我的罪吗？没有一个人。所以真正配拿起石头的是谁啊？是耶稣。但是耶稣没有拿起石头，他问那个这个妇人，那些要定你罪的人在哪儿呢？那妇人说他们走了。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弟兄姐妹，这叫恩典。整个福音的核心，弟兄姐妹，叫恩典。有一次在英国啊，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学者哈，哲学家神学家在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呢？就说基督的福音跟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跟佛教有什么区别，跟道教有什么区别，跟伊斯兰教有什么区别，跟印度教有什么区别。那有些人就讲了，哦，那可能是耶稣的复活。但有人说也不一定啊，有人说那是道成肉身，那你说也不一定啊。这时候来了一位，这一位叫做 C.S. Lewis， 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了啊。这个人当时在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也是个神学家。他来看大家讨论那么火热啊，就问你们讨论什么。他明白这个问题以后啊，他说哦，这个问题简单，让基督的福音不同于所有其他宗教的有一点，那是什么？基督福音传扬的是什么？是恩典，是恩典。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如果一个夫人犯罪了哈，像这样的一个女人，马上会用，现在还有，在阿尔及利亚哈那个地方有一半人口是穆斯林，如果一个夫人犯了奸淫的罪，你看她怎么办？他们会用刀把你嘴唇割掉，会把你的鼻子割掉，这么厉害的。那么基督的福音高举的是恩典，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但是主来到这个世界赦免我们的罪，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不管我犯过什么罪，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赦免我们，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耶稣会赦免他，也赦免我们。我再举个例子，什么叫恩典呢？有一次啊，格里汉或者叫格佩里哈，叫 Billy Graham， 大家知道这个人，现在在美国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牧师，他的道德声望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届总统。那 Billy Graham 有一次讲过一个自己的经历，说有一次在南方这个小城呢、啊，南方小城开车的时候超速了，结果呢被警察给抓住了。抓住以后当然要开罚单，不然要开罚单，你们知道要上法庭的，是不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上过法庭的？因为你车违反交通规则上法庭，对，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很多年前的。在法庭上，那个法官说：“你说你是有没有错，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该罚不该罚？”葛佩里说：“该罚，我是错了。”但这个法官认识了葛佩里，哎呦，他原来是一个牧师啊。他说：“该罚，我要罚你10块美元。十块美元，你知道，现在10块也不算什么，在过去10块美元还不少钱呢哈，因为现在这个货币比例跟过去不大一样啊。他说罚你10块，因为你超速，每超一个 mile 我罚你1块，你超了10个 mile， 说我罚你10块。讲过话以后，那个审判官、那个法官把自己的口袋打开，从皮夹里掏了10块钱，他说我给你付上，该罚，但是我替你罚去付上。付过以后，他还请 Billy Graham 到餐馆去吃牛排。Billy Graham 自己讲了一句话说：“这就是上帝怎么对待悔改的罪人，这叫恩典。恩典是什么？你不该得的，你得到了。什么叫怜悯？怜悯是该得到的，你没有得到，你该受罚，没有受罚，这是怜悯你。”你不该得到，得到了，你闯了车祸，你违反了这个交通规则，不但没有吃罚款，而且还请你吃饭，这叫恩典了。那神就是这样对待信靠他的人，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头脑精美精细啊，非常的聪明，马上想到一个问题，耶稣这样搞，随便赦免一个人，那个罪就是没有了吗？弟兄姐妹，耶稣赦免人的罪不等于说没有看到这是罪啊，耶稣没有说这个妇人没有犯奸淫的罪，耶稣没有说这个犯奸淫罪算不得什么，耶稣说这都是罪啊，但耶稣赦免他是什么道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他的罪，要担当我们的罪， 但是神说我人也不看了啊，你们犯了罪我也不看了，算了。神不是这样，神看到这个妇人犯了罪，但神要担当他的罪，赦免他的罪，这叫做恩典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是个恩典的主啊，我们活着是神的恩典，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也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因为神如此的恩待我们，这叫恩典。我常常想啊，如果我们有一天真是明白了什么叫恩典，又真明白了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信主20年了，你还不懂什么叫恩典，我们还是不懂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神的恩典，恩典让你明白你是有罪的人，但神用来赦免你，这叫恩典。大家弟兄姐妹发现了个问题没有？耶稣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如果耶稣今天讲了这一半话，那么耶稣的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不就是恩典。那么后面还有一句怎么说的？后面一句什么话？弟兄姐妹，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太重要了。如果今天是一半，那是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呢？什么叫廉价呢？有赦免没有悔改，有洗礼受洗啊，施洗啊，没有门徒的生活，有薄饼没有认罪，这叫廉价的恩典，不值钱的恩典。上帝变成了一个老好先生。但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的，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罪神都赦免我们了，但是主讲了一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了。圣经讲了一句话，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是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还有呢？有真理。恩典和真理不能分开的，光光有恩典赦免你所有的罪，那上帝就变成一个老好先生。我刚才讲了，仅仅有真理没有恩典呢，会就变成什么样？那上帝就变成一个冷漠无情的大法官，跟我们毫没有关系。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真理有恩典，恩典真理不能分开。如果上帝没有真理的话，那上帝就没有是非呀，就没有审判了。上帝按他的真理来审判，但上帝又有恩典来赦免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为我们死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真理和恩典合而为一啊！感谢主。我讲这个话可能弟兄姐妹有些觉得，举个例子试试看。我举一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家里头啊，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比方说太太和先生两个吵架了，明明是先生的错，明明是先生的错，你对了，太太对了，那太太手中掌握的是真理，因为是你错了嘛，对不对？我掌握的是真理。那么现在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得理不饶人，因为你对了嘛，对不对？你先生是错的嘛，你可以审判他，你可以指责他，你迫使他要认罪悔改，你可以骂他，你可以不理他，你泼脏水在他身上，因为真理在你的手中嘛，你对嘛，对吧？我们中国人说叫理直什么气壮嘛，对不对？这地方错了嘛，你骂他狗血本土，对方可能也是只好怨声叹气，是他错了嘛，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除了惩罚以外，用真理来审判他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以恩待他，赦免他，饶恕他，爱他，这叫做有恩典有真理，让他知道你爱他，你赦免他，你谅解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待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待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知道多多少少的你有你不喜欢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都罪过你，你不喜欢他，可能是哥哥弟弟都罪过你不喜欢他，也可能有你的丈夫都罪过你，你不喜欢他，也可能有你的妻子都罪过你不喜欢他，可能有你的同事 恨他，你讨厌他，看到他你就不舒服。弟兄姐妹，我刚才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得理不饶人，你跟他抗争到底，因为你有道理嘛。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以恩待人，像我们基督一样，基督的时候完全可以拿石头来砸死这个女人，但是基督没有这样做。基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叫做有恩典有正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能帮助我们，主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来，让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成为肉身，让我们到哪儿去都把主的恩典带出来。如果你回家去，你跟你的先生太太还没有和好，今天回去以后用主的恩待对方，不要只是定对方的罪审判对方，也求主让我们看见自己，我们要审判自己，定自己的罪，然后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罪。你可以报复他，因为你有真理，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恩待他，在你的家里头，在你的朋友当中，在你的邻居里头，在你的同事里头，以恩待人，这样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形象就活出来了。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耶稣就是上帝恩典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让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流出去，造福我们周围的人。你这样做就真是主的门徒了，你这样做神也祝福你的家，你的家里面有更多的和好，也祝福你的邻舍，你跟邻舍的关系就会更好。弟兄姐妹，把神的道活出来，神的钉子要祝福我们。如果你行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也是个罪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但是主啊，求你的光照亮我们内心，让我们不但定人的罪，也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成为肉身，让我们活出主的恩典，我们以恩待别人，以赦免待别人，以恩慈待别人。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求主的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来督责我们，指责我们。主啊，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里头推动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生能彰显主的恩典，也能彰显主的真理。主啊，我们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特别是那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和姐妹，主，求你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恩待。主，雅群的妈妈，我们再一次放在你的面前，主，用你大人的手托住她，让她有信心的敞开她的心门，能接受主的恩赐，接受主的看顾，接受主的治疗。主，你安慰她，你开她的眼睛，让她看见你为她所预备的天上的城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主，我们也把文君的妈妈再次放在你的面前，主，她的心门已向你打开，主，求你的灵在她里头教导她，让她进入真理，明白真理，那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主，你祝福她，也通过她祝福她的整个家人，祝福她周围的人。主，我们也把建华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主，她身体相当不好，主，她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主，你的灵感动她，让她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能救我们的生命，医生可能会缓解我们生命结束的期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们永生。主啊，你是永生之道，求你这个道临到他的心中，让他能接纳你，明白你。主，我们也把雨兰叫在你的面前，他刚刚动过手术，谢谢主，就是医生的手让他手术很顺利的通过。主啊，我们现在也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的姐妹，让她生活有力量，让她在病痛当中躺在床上的时候也知道主你爱我们所有的人，叫所有事临到我们都是在造就我们，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要得益处。主，我也把我们中间十一日的 没有工作的，寻求绿卡的，都交在主的面前，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样的事情是小事。主，你恩待你的儿女们，帮助你的儿女们。主，我们要恳求你恩待我们中间那些在国内旅行的弟兄和姐妹，你看过他们的身体，也看过他们的脚踪，无论到什么地方，主，你给他们智慧的话语，把你的福音讲解清楚，让听见的人得造就，得明白主的真理。主，现在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参加主日学。主，你恩待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扎根，让我们真明白主的道，主的道在我们身上成为肉身。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